在天上的父，我们请大家一同翻开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。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，翻到了，我们一同读一遍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再翻开第二处的经文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六节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，翻到了，我们一同读一遍。二十六节，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我们请陈牧师我们正道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
我想主祷文我们每一个星期都在背，背到滚瓜烂熟了，但是我们要思想主导文给我们的真正的教导和主导文的意义。上次过年讲过年的信息，所以我们隔开了一次。那今天再讲我们在天上的父讲这个主导文第一句话的时候，我想我稍微换一换词语，简单的再一次把主导文的结构再讲一次，方便大家可以在记忆中常常想起。主导文的结构我们很简略的可以分为四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是很明显的，是对祷告对象的呼喊。第二个是由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道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段可以归类为祷告的内容，这个内容的里面包含了第三个愿望：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第二个，三个祈求，三个祈求是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免我们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第三段，那是祈求的整个的基础，同样也提到三件事，那就是国度、权柄、荣耀。第四个就是很简单，就是阿们。那现在我们来思想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句话里面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。主持就是父亲，到底这是一位怎么样的父亲？主耶稣在这里以两方面来形容这位父亲。这位父亲是我们的父亲，这位父亲是在天上的父亲。那我们从后面思想在天上，我先来思想在天上。在圣经里面讲到天上，在天或是天，可以说这个是一个物质的天，就是我们举目可见的天。这个天也可以说是上帝的居所。在旧约里面，摩西很早以前他就有这种的看法。摩西曾经吩咐以色列人，教导他们要将十分之一 奉献。那其中有一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呢，是每三年他们就要把一切的土产的十分之一拿出来，拿出来是交给利未人聚居的孤儿以及寡妇。然后摩西告诉这些人，你们把这个奉献拿出来的时候，你们要在上帝面前这样子祷告，是不是？求你，就是指上帝了，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。这里说天上的圣所垂看下来，上帝在天上的圣所垂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三年一次，十分之一，诚诚实实的交上，给利未人，给寄居的，给孤儿寡妇。上帝啊，求你悦纳，从天上的圣所垂看。那么在旧约里面，我们也看到约拿书里面提到约拿逃避耶和华的呼召，不愿意向尼尼微城的人宣教，他呢就坐船往他斯去，结果就遇见大风大浪，他知道这个灾祸是因他而起，所以他也被逼暴露他的身份。他讲到他身份跟船上的人讲的时候，这灾祸因我而起，然后他们说你是谁，他说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撼地之天上的上帝。他又形容这位上帝是天呢是永存的，这位天上的上帝。所以旧约里面啊，就提到这位上帝在天上，他有居所啊，他是天是永存的这种观念。后来保罗进一步告诉我们，保罗告诉我们什么？保罗说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意思是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完了，死了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到哪里去？必要的上帝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提到的，天上有永存的房屋。这个保罗他的启示告诉我们一点关于天上的秘密啊。那其实主耶稣在世的日子，他也曾经提到关于天上的一些情形，而是说今天人所说的天堂的一些情形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那里讲，他讲什么？他当时要快要上十字架，要跟门徒分离了。主耶稣对这些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早已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啊。这是耶稣基督讲的。好了，我上面一直讲下来，天上永存的天啊，上帝的居所，天上的房屋啊，来到天上的房屋，你要主耶稣讲为你预备地方。我强调的是什么啊？保罗说天上有房屋，耶稣说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。保罗所说的房屋以及耶稣所讲的地方，天上的居所，从圣经里面给我们清清楚楚的看见，甚至清清楚楚的指示我们 天或者天堂不是一个乌托邦来的，不是一种理想的境界，不是虚拟的世界。我知道有一些宗教啊，他们是建设在一种虚拟假设的当中的。人活在地上几十年，辛辛苦苦，劳劳碌碌，几十年的岁月都在劳碌和痛苦的当中度，所以需要什么？需要精神寄托。所以讲一个理想世界，给你有点盼望。很多宗教是这样，但是呢，基督教不是这样子。保罗跟主耶稣跟我们讲，天上啊，是有房屋，是有地方，不是精神寄托，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。意思说啊，那是一个有地理位置的地方，是一个有地域啊地域性的地方，是一个眼睛可以看到啊，手可以触摸到，可以体验的地方。就好像任何的一个国家，任何一个城市，好像新加坡那样子，实实在在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虚拟的。所以关于这个天呢，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那里提到，他曾经有被提到三层天去的经历。他说那还是一个乐园嘛，他不是用天堂，他用乐园，很快乐的地方。我们说真正的天堂呢，保罗说他在那里听见隐秘处的言语。所谓三层天，保罗是按照当时人们对天的观念来表达的。当时人呢认为第一层天，第一层天是什么？那是雀鸟在飞啊，云彩漂浮的天。第二层天，那是日月星辰的所在处。第三层天呢，就是上帝的居所，就是乐园，就是天堂了啊。三层天，保罗说在那里听见隐秘处的言语。后来我们在翻开圣经，也就落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启示录讲到使徒约翰在大摩海岛上，他在异象的当中，他看见天上的新耶路撒冷的光景。约翰在哪里描写当时他所看到的新耶路撒冷？他说在那里啊，完全光明圣洁，那是一个完全光明圣洁的地方。那里不用日夜光照，因为有上帝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好像灯一样光照，在那里没有黑暗啊。在那里所有上帝的儿女啊，都是平安很快乐，那是一个圣洁的地方。那约翰继续在描写，描写什么？他说没有悲哀，没有哭泣，没有痛苦，有上帝跟他的儿女同在，上帝擦去他们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新天新地，是吧？新耶路撒冷，新天新地。那总的来说，保罗所说的三层天啊，旧约所提的上帝的居所，保罗说乐园，启示录里面提到新耶路撒冷，新天新地，而且今天我说人们所可想的
天堂，
其实就是一个地方，就是一个地方。耶稣所说的，我父的家，我们在天上父的居所，我们所说的天家，这是一个真正的美好的家。因此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，那这个带来什么思想啊？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讲这样的一句话啊，天上的父，天父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，我们的精神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就从地上转移到天上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啊，我们是在我们太过分的注重我们地上我们自己的这个需要，我们太过注重我们在地上的那个利益，我们太过注重我们在地上短暂的我们的物质享受。很多时候就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就往往忽略了，或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天上的事，根本没有思念天上的事，也完全忽略天上有各样的属灵的福气，最终呢，导致我们属灵的眼界很狭窄，我们人生的目的标准很低落，很俗气，我们对于侍奉，我们对于传福音，我们没有负担，而对于主再来，我们没有渴慕的态度。所以主耶稣教我们祷告，我们称这位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，求主给我们那种属灵的境界啊，跟他提升起来，扩大我们的视野。那这样子我们祷告的时候啊，你就发现就更加积极了，是往积极的那一方面去想了，不是消沉的那方面。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，耶稣教导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里的天上啊，不是让我们想到上帝住在天上，上帝不是住在地上，以致我们祷告的时候啊，上帝住在天上不住在地上，那么我们就祷告的时候觉得，哎呀，有一种叫天天不应的那一种状态当中，他不在地上，他在天上，不是那样子，刚好相反。主耶稣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里的在天上啊，乃是叫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想到，想到什么？想到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是非常的伟大，他的能力无边无际，无论我们这个人身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这个身体奔向东南西北四面八方，我们呢，仍然在天的覆盖范围之下，伟大的不得了。我们的祷告啊，绝对不会叫天天不应，我们的祷告也绝对不会达不到上帝那里，上帝对我们的祷告也没有那种鞭长莫及的那种现象发生。这个天是这样子讲，所以我们要感谢主，在天上含有那种地域性的意义啊，表示说这个天家是实实在在的家，有永存的房屋，是乐园啊，是天堂，是新耶路撒冷，是新天新地，新地。 那么另外呢，在天上也表示说我们祷告的对象他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在任何的时候、任何的地方、任何的环境，我们都没有困难、没有阻隔啊，我们都可以直接的向他祷告，这是非常奇妙的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是天上。接下来我们思想父亲，天上的父，缩短来讲就是天父。天父的天呢，刚才说天呢给我们看到广大，天给我们看到啊崇高、荣耀、伟大、全能的那种意思。哇，在天上那么荣耀、那么尊贵的上帝，我们来祷告他。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的上帝，我们来亲近他。这一点对于一个有所求的人呢，哇，这个是很重要、很需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祷告的上帝啊，他不是一个死了的伟人，他不是自身难保的这个泥菩萨，他也不是一个虚构的这个神话人物，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、宇宙的掌权者，他是在至高之处的上帝，只有他是有求必应的。然而你发现我们来祷告的这位上帝是这么伟大、那么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感受，我们如果跟他没有一点关系，你怎么样祷告他？你怎么敢来到他的面前祷告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么他的伟大，他越伟大、越荣耀、越尊贵，你就越怕亲近他，不敢去，怎么去？那是肯定。感谢主，主耶稣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这是他的人，我们所祷告的对象啊，我们在天上的这个对象，他是我们的父亲。主耶稣要我们称这位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就发现这个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事。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这些属他的人的一个很大很特别的权利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或说我们的天父，或者说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或是天父啊，哇，这种称呼就表示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对我们所敬拜的上帝啊，我们是以最特殊、最奇妙、最感性，也是最亲切的父亲啊，来去称呼他的，以上帝为父亲，这个是基督教最特别的地方，独有的，连原始的犹太教都没有。如果我们好好读旧约圣经，我们发现上帝拣选以色列人，这些以色列人不敢称上帝为父亲。如果我们好好读旧约圣经，不是没有告诉他们上帝是他们的父亲，但是他们就是不敢称这位上帝为父亲，因为这个很亵渎的事情，怎么可以这样子称上帝为父亲？所以诗人也好，先知也好，告诉他们上帝好像父亲那样爱他们啊。所以做事的人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诗篇103我们刚刚念啊，诗人就这样子讲父亲那样，但是他们不敢叫，心里知道是的，好像父亲，但是不能叫，也不配叫。啊，另外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先知拿单呢，有时候得到上帝的启示， 告诉大卫关于建圣殿，他告诉大卫你不可以建圣殿，上帝启示他，他告诉大卫说你的后裔啊，要继续你做王。你的后裔是谁？那是所罗门啊。然后上帝告诉拿单，拿单告诉大卫啊，所罗门要为上帝的名建造圣殿。拿单告诉大卫，上帝说什么？上帝对他说，他要做啊，他要坚定所罗门的国位直到永远。上帝说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拿单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。但是我们读遍整本圣经啊，整本旧约圣经啊，读遍所罗门的生平事迹，我们没有看到圣经记载所罗门称上帝为父亲或是阿爸父，没有。其实他可以称啊，因为上帝已经说了啊，我要做他的父亲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所罗门没有那样亲啊。上帝说我要啊，他要做我的子。所罗门可是拿单先知是这样子讲的，所以我称这位上帝为父亲，因为他说他要做我的父，我要做他的子。所罗门不敢，不敢称上帝为父。一国之君有拿单先知的话，还是不敢，不敢攀高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怎么可以称上帝为父亲？那王都不敢攀高了，那下面的臣子老百姓当然不敢。所以整个旧约圣经下来，全部犹太人都不敢称上帝为父亲。啊，这个哪里可以这样攀高？所以这种观念来到耶稣降生，他12岁的时候，我在圣殿，到圣殿去，他的养父圣母找他挂历他，耶稣对他们说什么？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这个是耶稣第一次讲，我父的事为念吗？他就是把上帝称为父亲。圣经讲说什么呢？他的养父生母不知道他讲什么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莫名其妙。大概他们心里说这个孩子在亵渎，但是又不敢讲。说玛利亚就把这个话放在心中反复的思想。那根据福音书里面记载，耶稣基督称上帝为父一共有70次那么多。不单如此啊，他称上帝为父，如今呢，他给我们权柄，让我们信靠他，接受他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不是这样嘴巴讲讲是上帝的儿女，他也要我们跟他一样称上帝为父亲啊，这个不得了。所以主导文是在马太福音书第5章到第7节的中间出现。马太福音书第5章到第7章，解经的人把这几章圣经称为登山宝训。登山宝训是讲给门徒听的，登山宝训是教导门徒的，登山宝训也是教导我们，我们信靠耶稣基督。登山宝训不是对不信的人讲的啊。那么主导文就在这里头。那我们看登山宝训这几章圣经，你发现里头耶稣对这些门徒讲很多次，你们在天上的父，你们的天父，你们的啊，你们的天父，你们暗中的父，你父，你们天父，这种词句不断出现，不断出现，一共有14或是15次那么多，在登山宝训出现。 那当耶稣讲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前面他讲啊，天，你们天上的父，你们天父，你们的啊天父，你父，你暗中的父，好、啊，一直在前面就讲，讲了多少次？有七八次那么多。然后他教导门徒祷告，他讲你们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是把你们就转为我们了啊，不是我单单跟你讲你们的父，你们天上的父，你父啊，你们听听听听听听啊，不是这样子。现在我教你祷告啊，你们问我怎么样子的祷告，你们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讲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想这个是大概门徒第一次听到、哦、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的天父，哇，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。我以为是耶稣当然耶稣教讲，现在不是我当做那个是你的父啊，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啊，我不管，就是这样讲啊，只要我要你肯定开心开心。中国人结婚敬茶，敬茶很有意思了啊，就是让这个新郎新娘啊开口，开口叫爸爸妈妈你啊，男方也好女方也好，也有时候不好意思叫叫对方的啊，叫安哥安哥，现在变成啊爸爸这样啊，哇，这安弟变成妈妈这样，好好像很难叫，哇，敬茶就很好啊，你就要叫啊，这个是爸爸，爸爸喝茶给你红包。哎呀，他现在就叫爸爸，那个爸爸出来以后就容易叫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然很难改。有的人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啊，所以不是讲他知道这个是爸爸，但是叫不出来啊，啊，叫不出来。这个是太太的爸爸，这个是先生的爸爸，叫不出来，还是睁一睁就叫出来了？所以不是。单单知道要叫出来，耶稣的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父现在呢，叫出来，不要像旧约的那些人那样子，不敢了，太客气了，太谦卑了，畏畏缩缩，不好意思，很自然叫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所以耶稣要他们叫说。被主导魂了、哦、就是训练我们自然的叫天父了啊，不要不好意思了啊。那么真的是不好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谁啊？我们想到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三位一体的啊，当中的一个位一个，他跟父原为一。他与天父的关系不是我们能够比的，现在他给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，不但是做上帝的儿女，而且要叫这位上帝做阿爸父，叫父亲，哇，这个是莫大的恩典，无比的慈爱。我们是谁？我们是罪的奴仆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我们本来是没有真神没有永生的人，耶稣基督牺牲成就救赎的工作，救了我们，让我们啊信靠他有永生，我们已经很高兴了，很够了啊。所以啊，就算说你信了耶稣做他的奴啊，做为奴为仆，好不好？我也蛮也是感觉到不配的啊！做上帝的奴仆，怎么可以做上帝的奴仆？我们应该是啊，甘心乐意的，快快乐乐，感谢主，这是莫大的恩典。你知道使徒写圣经的时候，无论保罗也好，彼得也好，约翰也好，甚至耶稣的肉身弟弟雅各都是这样。他们称自己为奴仆，你知道吗？ 哇，他们就感觉到很不配了，何况我们呢？我们称自己是奴仆，哇，这也是甘心乐意啊！哎，啊，这是莫大的荣耀。但是你发现上帝的恩典呢，不是单单如此。保罗写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，他讲什么？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，都是上帝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所受的，乃是儿子的心。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啊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你发现保罗摸着上帝的心，从保罗，从使徒们，从人的角度，我们做上帝的奴仆已经很荣耀了。但是保罗摸着上帝的心，保罗说在上帝的眼目当中，我们是儿女，不是奴仆。在我们看，我们是奴仆也是很荣耀，但是在上帝看，他说你是儿女，你不是奴仆。哇，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。所以当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如果我们把这句话连在刚才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啊，26节啊，我们就有更深入一层的感受。感受什么呢？约翰福音第17章26节那里说，主耶稣说，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谁的名？就是上帝父上帝的名啊，父神天上的父的名啊。上帝有很多的名啊，将来我们再讲下去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，我们讲上帝很多的名，我们再谈。在这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个是上帝的名，其中的一个名。这些名，上帝的名，耶稣说我把上帝的名指示你们，还要再指示，继续不断的指示。因为上帝的丰富，上帝的慈爱是太多了，用各样不同的名来表达，表达还是表达不尽。为什么指示呢？用名指示呢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表示说啊，耶稣在这讲，让你们使，就是使你所爱我的爱，上帝爱主的爱，爱独生子的爱，在他们里面，你对我的爱进到这些信我的人的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那表示什么？表示我们不单有主的生命和主的爱发生关系，因为他的爱在我们里面，他生命在我们，我们也有天父的爱，天父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那生命在我们里面同证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呼叫阿爸父。三一上帝在我们的里面，这种密切的关系表示说密切的不得了，密切到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跟他的儿女的关系一样，甚至比这一个更超越啊，更高，关系更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父亲跟儿女的关系，也不过外面，也不过是几十年，没有办法进到里面，不是永远。但是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，天父跟我们的关系，是进到里面，而且到永永远远。哇，这个关系是太大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很多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祷告没有办法突破？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对这位上帝的认识 不够，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位上帝，这位主爱我们爱的这么深这么大，我们没有把他真的当作是比我父亲更美更体贴的这位上帝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很多时候把上帝当什么？不是当父亲，我们把上帝当作医生，你知道吗？生病的时候就需要他，生病的时候就频频的求告他医治，医治我的病。来，病好了，没有病就远离他，有病就找他，他是医生。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把我们的上帝不是当作父亲那样，我们把他当作什么？当作降落伞、救生圈、救命符啊！那是很紧急的时候，最后一分钟，哇，没命了啊，很难逃过这一个大劫。为了逃过困难啊，我们就来找他。临时抱佛脚，我们跟这位上帝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？如果我们是把他当作父亲来亲近他，他是慈爱的父亲，我们随时随地来亲近他，还是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所祈求的时候，我就讨好他，不但讨好他，我们利用他，甚至我们大胆到左右他，你知道吗？那结果呢？你要他为你服务，到最后他成为你的奴仆，不是我成为他的奴仆。你看这个是很不对的事。有人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但在现实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却发现的确有很多不是的父母，特别很多不是的父亲。我们可以说在地上绝对完美的父亲是没有的，地上的父亲都有不及不够的地方，只有天上的父亲才是绝对完美的，他也是地上父亲的效法榜样。我们这位天父是完全信实可靠，大有能力，大有权柄，满有慈爱，满有怜悯。我们来到他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是我们的父亲，因此我们不会有那种诚惶诚恐非常不安的那种情况。好像什么？好像古时候那些大臣来朝见君王，呈上奏章，哇，那种心情一样不知道这个皇上喜欢不喜欢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知道他不会拒人千里之外，他不会对我们的祷告置若罔闻，好像没有听见，或是他听见了放在一边不理睬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，他绝对不会给我们有害的不好的东西，相反的，他不断的允许要把好东西给我们这些求他的人，因为天父的伟大，天父的慈爱，天父的怜悯。我们可以说没有什么天大的忧虑和天大的烦恼是我们不能够交托。这话讲回来了，为什么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烦恼，很多的忧虑，很大很大你就发现，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把这些难题这些事情看到过重过大，那一定呢，我们是把我们所相信的天父看得很小很小，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有人说，你认识这位天父有多深也往往影响了我们的祷告有多深。这个话很有意思很有道理，很属灵。 好了，我们来思想，我们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而且接下来他的整个的祷词的里面都是以我们为主词的，以我们来表达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免我们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在短短这整篇祷告文里面，我们这个词一共出现七次，一定有特别的意思。因为不断出现我们这个词啊，也显明了这篇祷文啊，不是给个人敬拜、个人祷告，或是晚上的时候背背主导文，晚上睡觉背主导文就去睡觉了，不是，而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公祷文啊，在祷告会、主日崇拜、很多人的聚会崇拜里头使用的，这是主的意思，所以我们每一个星期要背主导文啊，那是主的教导，完全合乎主的心意，你知道吗？在主导文当中，我或是我的是我的这一类的字眼没有出现过，很有意思。很多人做见证的时候说，感谢上帝，因为他在千万人当中拯救我、拣选我，这样讲没有错，上帝的确在千万人当中拯救你、拣选你。但是我们也要补充一句，上帝在千万人当中拯救、拣选了别人，千万人当中拯救、拣选你，在千万人当中也拯救、拣选了别人。换句话说，在上帝的眼中，在耶稣基督的眼中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很宝贵、很独特的，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，是独特，不是唯一。所以耶稣这位各个祷文里面把我天父、我的天父、我在天上的父，他不要用了，全部用我们、我们、我们、我们，好像在耶稣的心目当中把这个字眼啊除掉，以我们来代替我，那个岂不是告诉我们天父并不是任何个人的专有产业。因此基督徒啊不是一个孤岛啊，基督徒不是单打独奏的、独斗的，或者独来独往的、唯我独尊的啊，我们不是那样，也不是过这种生活方式的啊。这样的基督徒不是上帝要我们过的。所以有的人立志不要结婚，独乐乐，这个没有错啊，不要结婚独乐乐很好嘛，但是独乐乐也不能够放弃众乐乐的心态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是上帝的心意。回头我们来看看，啊，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，自从有历史到今天，肤色、种族，我们知道还是国跟国、民跟民之间产生隔膜、产生歧视、产生啊这个冲突的主要原因，这种的隔膜、这种歧视、这种冲突啊，在我们称呼这位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在基督徒的世界里面应该是不要存在的。何况我们也很了解上帝爱世人，主耶稣在救赎的事情上啊，救恩的里面啊，他带出凡信靠他，叫一切信靠他的，凡信靠他的，所谓凡叫一切叫凡信靠他的，那是什么呢？ 他就是不管这个人的种族是什么，皮肤什么，不管他是黑的是白的是红是黄是棕还是赤，什么颜色都好，没有分别。所以当保罗讲到普世上帝的教会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不分犹太人、希腊的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和男和女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了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这位上帝，我们称呼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面前立很多的围墙，把肤色啦、种族啦、文化啦、阶级啦、性别啦，或是甚至是运用的这个方式很严格区分，超越了上帝的话，那是不对的。我想上帝对这样的事他不喜悦。在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一路走来这个世界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自私自利啊，这是今天这个社会这个国际之间纠纷最大的原因。从我们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际之间，许许多多的问题，我们可以说都是因为自私心产生的。当人们过重的看重啊，看重我的时候，什么都是我的我的，然后把这一种的观念把它扩展，后来就变成什么？变成我比你好了，我比你强，我比你富有，我比你大，我比你高，什么都是我。那这种自私自利自大自我膨胀的素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你想这个世界有什么不会乱？肯定乱。那如果我们把我的改为我们的，我相信这个世界的纷争就越来越少了，甚至消失。如何能够实现除了人们能认识这位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能够很诚心诚意的呼喊他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能够遵行他的话语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其他办法。各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既然同心同声的，我们背诵主导文，称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样子我们就理当重视我们彼此作为弟兄姊妹的那种情谊，彼此相爱，彼此互相扶助，共同协力侍奉上帝，爱主爱人。如果我们那样，我们背主导文的时候，你才发现这个才是诚心诚意以心灵诚实敬拜上帝，而不是有口无心。主耶稣教导我们称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乃是要我们认识这位伟大无限能力满有智慧的主宰，他是父亲，他也是所有信徒的天父。那么我们作为他的儿女，我们应该孝顺这位父亲，遵循他的教导，行事为人荣耀他的圣尊名。我想我们应该朝这方面来走，来荣耀上帝的名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我们请